唐纳德·福勒博士旧约背景。第十讲，巴比伦时期的文学。 Copyright 2024唐·福勒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唐·福勒博士在讲授旧约背景。这是第十节，巴比伦时期的文学。当我们进行下一讲时，我在最后向你们提到，我们现在已经从关注王权转向研究古巴比伦时期的文学。我想做的是向你们表明这一时期，即古巴比伦时期，大约从公元前1800年到1600年，我认为是希伯来圣经与其世界之间联系的黄金时代。我们将查看一系列发现平板电脑的网站。正如您在我们的课堂笔记中看到的，第一个是一个名为 Mori 的网站。第二个称为 Enuma Elish， 即创造账户，我们真的不会看这个账户。第三步是吉尔加美食史诗等等。因此，我们正在研究古巴比伦时期的各种文学记载。这就是我们想去的地方。我们要实际查看的第一个是 Mori 材料。当我们看这个的时候，让我向你指出 Mori 所在的位置。这是我们在希克索斯群岛的旧地图，但如果你往右边看，你可以看到美索不达米亚上游的马里。它坐落在幼发拉底河上，我向你们提到过，它是古巴比伦时期及之前的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所以，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平板电脑发现的地方。在马里皇宫中发现了大约20000块石板，我相信现在的数量比这个还要多。马里的宫殿是古巴比伦时期最大的宫殿。它有300多个庭院和房间，占地约2英亩半。2英亩半的建筑是一栋相当大的建筑。一些原始壁画仍然存在，它们对于皇室生活和亚摩利艺术的再现具有无价的价值。每当我想到这一点时，尽管我已经这样做了很多年，我总是停下来提醒自己这是多么神奇。这些艺术场景已经存在了3600年，即近4000年。我们仍然有艺术场景。我家门口的油漆不可能持续超过几年。所以，这说明了现代技术的一些情况。因此，这些字母本身代表了古巴比伦时期最大的单一发现。因此，请记住，这是族长的时代。从1800年到1600年将是以撒和雅各的时代，在较小程度上也许是约瑟夫的时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们涵盖了各种各样的主题，但据我们所知，特别重要的是对预言的研究。关于如何将马里各种类型的预言人物的信息与旧约先知联系起来存在一些争议，但比较很有趣。有人认为，由于马里的宗教官员欣喜若狂，希伯来先知也欣喜若狂。现在，我告诉你这个，只是因为如果你在大学里学习这个，你会被告知这是事实，就好像它是事实一样。马里的工作人员可能欣喜若狂，但称他们为先知有些言过其实。所以，我对这个概念表示反对。我将反对以色列预言的核心思想是狂喜的概念。并且我将反对马里的这些宗教官员是先知的观点。但你还记得我在课堂上早些时候与你谈论塞缪尔·桑德梅尔 Samuel Samuel 关于平心狂的文章吗？好吧，我们将看到一些例子，这就是我们这里所拥有的。我并不特别担心古代近东世界和圣经之间的相似之处。我无法想象不会有相似之处。神在他们的世界里赐下他的启示。因为他很仁慈，所以他按照他们的条件跟他们说话。这是一个重要的神学观点。有些事情，如果上帝以你我今天所知道的方式对他们说话，我想我们可以假设上帝会对他们说一些与他今天所做的不同的事情、话语、想法和诫命。但因为他当时是在他们的世界里跟他们说话，所以他很客气地用他们的语言跟他们说话。所以我并没有被许多相似之处所困扰，因为我希望这些相似之处是真实的。我在课堂上建议我们必须准备好解释相似点和差异。我们必须能够解释两者。我在 Mori 看到的情况是我们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所以我质疑希伯来先知的核心概念是否是狂喜论。现在欣喜若狂已成为业界的流行词。我有一笔交易。这就是所谓的旧约研究。狂喜是属于该行业的一个词。其中它取自两个希腊词。我们从中得到这个词的希腊词和希腊语介词。因此我们的狂喜源自希腊语中的狂喜。从词源学上讲，它的意思是站在你自己之外。 换句话说，就是有点失去理智。现在你还记得我画了古人的世界，他们的世界在那里，我们的世界在这里。这个想法是建立一种可以将两个世界联合起来的联系。现在在他们的想法中，他们认为处于狂喜状态的人就是被带离这个世界，以某种方式带入神的世界的人。保罗自己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他被提到第三层天。我们被告知这就是狂喜，这是一种灵魂出窍的体验。因此马里宗教官员的目的是，他们希望国王认为他们有灵魂出窍的经历，因为国王想从他们那里知道他所提出问题的具体答案。其中最常见的是 OBB 及战斗前的预言。国王想从这些宗教官员那里知道，如果他上战场，诸神是否会保佑他。所以国王会去找这些宗教官员，他会问他们，我应该上战场吗？从理论上讲，他的运作方式应该是宗教官员被提到天堂，然后众神会向该官员透露国王是否应该上战场。欣喜若狂的意思，那么也许马里的工作人员欣喜若狂。他们也是江湖骗子，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从神那里得到任何消息。但尽管如此，几乎每个学者，包括许多福音派人士，都将马里的材料视为旧约先知的标题。好的。虽然我不想走极端，说圣经中没有狂喜论的概念，但我想说，我确信狂喜论并不是旧约先知形式的标准。现在，我明白在旧约中，先知会有异象，看到事物，等等。但这并不是旧约先知试图达到的标准。当我们看旧约预言时，我们看到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存在道德信息。马里的这些官员被要求给出一个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的答案，我应该去战斗吗？我应该这样做还是那样做？当你阅读旧约中的先知时，你会发现他们的信息与律法息息相关。他们是伦理学家。我不认为他们是改革者，因为他们没有创造新事物。他们要求以色列人遵守律法。因此，在我看来，称旧约先知为狂喜是不平衡的。其次，他们是皇家先知，因此从这个词的意义上来说，我会想到其中一些先知，例如以赛亚和弥迦，这些是作为顾问和谋士为国王服务的先知，他们是法庭专家，没有什么理由称他们为欣喜若狂。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案例，当我们查看马里材料时，这是一个将一个想法强行写入圣经的案例，因为它如何被理解为发生在文本中，比如说在马里。我认为当我们查看那些被提议为显示先知欣喜若狂的段落时，我们会发现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所以我认为我不会让自己进去。通常在我的课堂上，我会看弥数记和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列王记下第三章和以西结书中的奇怪行为。但我想我要对听众说的是，在弥数记、撒母耳记的所有四个例子中，国王和以西结，我们所关注的是不正常的事情，而是例外的事情。旧约中没有其他先知像以西结那样行事。当我们查看其他圣经段落中发生的事件的例子时，我将每一个事件都称为特定于上下文的事件。他们不规范。所以如果情况确实如此，而且马里确实没有先知，旧约的先知也没有核心的狂喜，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查看马里文献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值得研究。因此我在笔记中进一步向您提到，马里尼版最有趣的贡献之一是围绕他们如何使用圣约语言。也就是说，契约语言是具有特殊含义的语言，因为它是符合契约的语言。让我用一些术语来说明，例如父亲、儿子、兄弟、爱、恨等等。在古代世界，当你与一个人订立契约时，你会使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就像今天的法律语言一样，法律语言是他自己的语言。学习法律语言非常复杂，你必须花三四年的时间，尽可能努力的学习，才能掌握法律术语的思想和词汇。圣约语言在古代近东也有其自己的背景。所以，当你们和你们俩立下盟约时，我要画希格拉，你们俩都是平等的。这是乔，这是鲍勃，他们刚刚立下盟约，他们是平等的。那么，描述他们的圣约语言就是兄弟。现在看来，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兄弟。他们不是亲生兄弟。他们不是亲戚。因为他们立下了盟约，但是如果他们是平等的，那么他们就会称彼此为兄弟。 圣经中这样的例子可能就是大卫和约拿丹之间的特别约的例子。他们是平等的，如果他们确实立约，那么大卫和约拿丹就会是彼此为兄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平等契约。好的，正如你所看到的，奇偶性与英语单词 pair 相关，因此他们是相等的一对。好的，然而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盟约关系，而这个人是次等的，那么盟约中的这个人就会被称为父亲，盟约中的这个人就会被称为儿子。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粉丝，我不希望你觉得你必须使用这个术语，但这是一项宗主权条约。这是主权的一种奇特说法。所以在这种盟约中，这个人是比这个人更优越的。因此这个人会被称为父亲，而这个人会被称为儿子，因为这个人是宗主。所以用圣约的语言来说，父亲并不是血统上的父亲，这个儿子并不是亲生的儿子。这样的盟约实际上是成对的，这就是从属。所以这就是宗主，这就是属下。好的，所以发生的事情是，因为圣约是神圣的，所以他们最终使用家庭术语来表达圣约中应有的亲密关系。我们今天不这样做。如果特朗普总统与内塔尼亚胡总统签订一项特别条约，他们就不会互相称呼对方为父亲或儿子。这是他们在古代世界所做的事情，但我们今天不这样做。但圣经里到处都是父子这个术语，当我们看到父子或兄弟这样的术语时，我们必须看看上下文。我们必须查看他们以确保，因为如果它是圣约语言，那么它就是表达圣约亲密程度的一种方式，并且与生物学无关。因此契约语言呈现出特殊的形式。我不禁想知道这是否与三位一体有关，因为圣父上帝是主权者，而作为圣子，圣子上帝在那里执行主权者上帝的旨意，并想知道这些术语是否是和三位一体的运作方式。我主要不是神学家，所以我不想说事实就是这样。我想说的是，我们从马里学到的圣约语言中最富有成效的一些术语是爱和恨这样的简单术语。我们在古代世界看到的是，爱和恨这两个术语如果出现在圣约的背景下，就会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因此在这里，马里可以帮助我们以更符合圣经的方式理解圣经中的重要段落，而不仅仅是通过垂直转移我们所熟知的这些单词的含义来阅读它们。因此让我们用一段重要的段落来说明我的意思。申命记第六章是我们熟知的一段经文。申命记第六章有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神，魂不等于灵魂，尽性。好吧，所以在现代美国语境下，几乎每个人都会用情感的方式情感上帝读到这句话。几乎每个人都会读到这句话，因此你必须对上帝有更深刻的体验。你必须以深深的情感方式爱他，因此这种意义上的爱是数量和质量的奇怪混合。啊，这是契约语言。马里的王后，一位名叫西布图的王后写信给他的部下一位将军，他对他的将军说，如果你真心爱我，你就会这样那样的。嗯，这不是皇家的花招。这就是马里女王说的，你是我的部下，如果你真正忠诚或真正服从，你就会这样那样做。那么申命记六章中的意思是，爱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爱，这意味着你应该表现得完全忠诚。完全是指尽心尽性尽性尽力。换句话说，当我们思考法律时，上帝所说的话，我认为如果我们仔细聆听并吸收它，这对我们非常有帮助。在申命记中，神对以色列说了14这样的话。14，你要爱主你的神。他对他们说的是，你必须用你生命的每一部分来遵守圣约。你对我说，但他说的是爱。好吧，但请记住，圣约背景下的爱并不一定意味着爱在其他背景下的含义。当文本说雅各爱瑞秋时，这可能是我们使用这个词的方式谈论爱。但是当经文说你要爱主你的神，这是在申命记这样的书里，而申命记是一本与第二代人重申或重建圣约的书，那么摩西实际上想说的是，不是你要通过挖掘你生命最深处的情感部分来爱主你的神，而是他真正说的是，你应该完全完全地把自己委身于圣约，这样你的意愿中没有任何方面缺席。服从。好的，让我看看是否可以说明。 以下是亚述帝国最后一位伟大国王亚述巴尼拔的声明。听听亚述巴尼拔在与他的儿子以撒哈顿签订的条约中所说的话。这听起来很熟悉吗？如果你不爱亚述王亚述巴尼拔，如同爱你自己的生命一样，如果你不教导你的儿子、孙子、你的子孙、你的后裔，他们将生活在这个盟约的未来，如此如此如此如此，让这个词对你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和好的。不要为自己立下另一位国王、另一位领主。好的。在以撒哈顿记录的条约中，请注意申命记中的内容。爱亚述巴尼拔国王。在圣经中，这就是爱神。教导你的儿子和孙子。申命记 6.6 正是申命记所说的，你要教导你的儿子和孙子。这是契约语言。因此，这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从我们的文化中受益，至少在申命记第六章和申命记中的其他九段经文中，上帝不一定要求他们深入情感源泉和爱的最深处，上帝以强大的情感方式。神在申命记中所说的是，你要完全忠实于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这是进入新约的跳板，不是吗？因为在新约中，当犹太人问耶稣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耶稣说了什么？好吧，你要尽心尽性地爱主你的神。第二条诫命就像第一条诫命一样，你应该爱你的邻居如同你自己。好的。我不认为在新约马太福音中，耶稣并没有说你需要用完整的内在来爱神，从而造就你的人。耶稣比我更了解申命记。在申命记中，上下文是你要完全忠于圣约，完全致力于盟约。其次，这意味着当你爱你的邻居如同爱自己时，他的意思是摩西颁布的关于你如何对待以色列人民、你的盟约伙伴的每一条法律都应该平等的遵守。那么他所说的就是忠心的遵行上帝所赐的律法，不惜一切代价保留它。我站在这里，感觉自己有点不足以完成眼前的任务，而这项任务是如此伟大。我们所处的文化将情感置于一切之上。从字面上看，当一对夫妇因婚姻破裂而破裂时，我让他们对我说这样的话，他们看着我，然后对我说，好像这解决了争论，你为什么要离婚？因为我不再爱他了。他们的意思是我不再觉得自己是这个女人的丈夫。我不爱她。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爱这个词并不是这样使用的。在那里，当神说爱神彼此相爱时，他的意思是要忠实的行事。你看到这如何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了吗？我们认为忠诚来自于感觉。在圣经的描述中，信实源自圣约。我和我的妻子在很多方面都有出色的事工。我认为没有任何事工比我们对夫妻的事工更伟大。我们已经结婚了，现在正在清点他们。已经超过350人。我们正在调整这一数字，最终可能会结婚400人左右。在每一桩婚姻中，我都教导我的夫妇，当你们结婚时，你们就在立下一个契约。这是一个你必须遵守的契约。你必须忠实于这一点，倾听除了你的感受。不是因为你的感受。现在我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感情。事实上，明天即28日6月，佩格和我将庆祝我们的48周年纪念日。我对我妻子的感觉是地球上没有其他女人能比得上的。但这并不是我结婚48年的原因。我已经结婚48年了，因为我忠于我的盟约。所以玛丽帮助我们做的是重新审视和重新思考旧约中关键地方爱的整个概念。在我离开 Mori 的概念及其交给我们的内容之前，我将再讨论其中的一个。这就是仇恨这个词。我的学生总是问我关于马拉基书中的一段经文的问题。在马拉基书中，马拉基书第一章第30节告诉我们，你们知道，伙计们，马拉基书不是旧约的最后一本书。旧约的最后一本书是历代志下。马拉基书是我们遵循的正典中的最后一本书。在马拉基书第一章中，经文告诉我们这一点。好吧，让我们读第一节。主通过马拉基向以色列人传达的话语。你注意到完全缺少的是欣喜若狂的状态。这是神谕，是神通过马拉基所赐下的书面思想。这是神对以色列说的话。主说，我爱你，但你说，你如何爱我们？主说，他不是以扫雅各的兄弟，但我爱雅各。但我恨以扫，我使他的山地变为荒场，等等。 这对于圣经的普通读者来说非常令人困惑。雅各，我曾爱过，以扫，我曾恨过。好吧，再一次，环境产生了影响。因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要做的就是避免这种现象，即我们将我们的意义强加于古代世界的文本上。雅各，我曾爱过，以扫，我曾恨过，并不意味着爱与恨。这可能意味着神与雅各立约，但他没有与以扫立约。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是，神确实与以扫和他的后裔立约，但神并没有与他立亚伯拉罕之约。所以，当说雅各是我所爱的时候，这意味着神与雅各立了约。当他说我恨以扫时，这意味着我可能没有与以扫立约。我与亚伯拉罕立的约是通过雅各，而不是通过以扫。换句话说，要想出更准确的英语单词，那就是在法律的背景下，选择和不选择，或者选择和拒绝。这甚至在耶稣的教导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当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必须恨你们的父母并跟从我。自然的，这是一段令人不安的段落，因为如果你按字面意思读它，那么耶稣只是说你必须恨你的父母。不是这个意思。他真正的意思是你不能把你的父母置于我之上。所以，我们正朝着结束这盘磁带的方向前进。但是当耶稣说你必须恨你的父母时，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不可能告诉我们要恨我们的父母，因为这会违反像爱你的敌人这样的命令。那么他在那里说什么？在我看来，耶稣所做的可能是说，好吧，在父权文化中我们知道这一点。在父权文化中，也就是我们在旧约和新约中所拥有的文化，父亲从字面上和法律上拥有他的孩子。如果他遇到困难，他可以把他们卖为奴隶。这个真理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当女儿出嫁时，她的追求者必须从族长那里买下她。你付了彩礼，嫁妆。不是嫁妆，是彩礼。因此，耶稣在实践中所说的是，基督的追随者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拒绝父权模式。在农业文化中，我们要画这样的东西。所以，这是 P。P 代表族长。在农业社会，假设族长有五个孩子。在父权文化中，五个孩子要围绕父权建造自己的家。土地始终留在家族内。因此，在父权文化中，父权的五个孩子都会在身体上与他保持距离。看，这对于弥赛亚来说是行不通的，因为对于弥赛亚来说，他对他们说的是，来跟随我。你不能同时跟随族长和耶稣。耶稣说，你需要离开你的父母来跟随我。于是，他用典型的圣约语言说，你必须恨你的父母，这意味着你必须拒绝他们对你的族长要求，离开族长来跟随我，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我们从马里档案馆等法律文件中了解到，关于该公约，关于英语中具有完全不同含义的单词，我们学到了很多值得注意的事情。因此，马里石板对于澄清在法律语境中起作用的词语的含义有很大帮助。因此，我想请听众记住我在这里向你们提到的内容。重要的是，恨你的父母并不意味着恨，这是绝对确定的。它的真正含义是，你不能将父权世界运作的合法方式置于弥赛亚的道路上。弥赛亚向人们传达的核心信息是，来跟随我。当弥赛亚去世后，他告诉他的门徒去全世界。好吧，如果你遵循父权制模式，并且你的家实际上必须在父亲的步行范围内，那么进入世界各地是不可能的。好吧，现在所有这一切在功能上都变得清晰起来，因为我们现在拥有的圣约语言不仅在马里，而且还有许多其他地点，还有许多其他平板电脑。因此，马里档案对于解释词源学的不足非常有帮助。语境是词语获得意义和细微差别的地方。如果你在观众席上还没有了解到这一点，我会告诉你，在婚姻中，词语的含义会因为你的生活伴侣的背景而找到其身份。所以，我认为 Mari 平板电脑非常有帮助，我希望您能享受我与您分享的一些事情的真相。因此，我们将绕过 Enuma Elish。它被称为巴比伦创世纪，因为这个文件起源于古巴比伦时期，但它是关于美索不达米亚创世纪的文件，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创世纪可能发生的顺序。有一个时间三十几年前，当人们提出巴比伦的创世纪与圣经之间存在相似之处时，现在其中很多相似之处已经消失了。 因此我将绕过有关美索不达米亚创世技术之一的埃努玛埃利什 Enuma Elish 的信息，而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巴比伦洪水技术。正如你将看到的，巴比伦洪水的记载和圣经之间有相似之处，我们必须对这些相似之处和差异做出解释。现在首先让我们明确一点，巴比伦洪水故事或吉尔加美什史诗代表了一系列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的洪水技术。美索不达米亚实际上有四个主要的洪水故事。在圣经和美索不达米亚都有记载表明，巴比伦人和圣经都相信有一场洪水摧毁了人类文明。众所周知，圣经中对洪水只有一个记载，但在美索不达米亚有四种不同的说法。有一份非常零散的苏美尔版本副本，可以追溯到第二个千年初期，用苏美尔语写成。该平板电脑非常小，您可以将其握在手中。它用苏美尔语描述了洪水的描述。有一个古老的巴比伦版本，名为 Atrahasis。这个记载不仅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也在乌加里特发现。这是一部全面的史诗，涵盖了洪水的形成及阿特拉哈西斯的叙述。西亚述版本称为吉尔加美什史诗，可以追溯到第二个千年初期。然而，著名的吉尔加美什史诗中只有第十一尼版提到了洪水。吉尔加美什史诗是一部很长的叙事作品，是古代最长的叙事作品之一。它实际上是关于创造的，并且主要是关于该故事中的英雄吉尔加美什。因此，当我们谈论吉尔加美什史诗时，只有其中的一块泥板与洪水有关。我们可以稍后再讨论这个问题。第四个记载是由一位名叫贝罗苏斯 Berossus 的巴比伦牧师于公元前三世纪撰写的晚得多的文件。当然，他也谈到了这场大洪水，但他并没有以与其他三个账户完全相同的方式讲述它。因此，让我们花几分钟时间讨论一下史诗，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得出结论。我们如何解释圣经对洪水的记载和史诗之间的异同？吉尔加美什史诗实际上是一部史诗般的史诗。它实际上是关于一个名叫吉尔加美什的英雄，它确实是关于他的功绩。他是明星。如果我们看吉尔加美什电影结尾处的电影制作人员名单，那么故事中的明星将是吉尔加美什而不是众神。在这个故事中，吉尔加美什被证明是半神半人的人。在记载中，吉尔加美什是独一无二的。他很强大。他成功了。因此，吉尔加美什如此成功，众神决定要削弱他的规模。所以他们创造了。在史诗中，他们为他创造了一个对手，他的名字叫恩奇都。恩奇都需要特别，因为吉尔加美什很特别。所以恩奇都是一个半人半牛的存在。现在你知道，朋友们，我们需要提醒我们，我们不是一个农业社区，而且可能观看这段录像的绝大多数人都从未靠近过一头强大的公牛。他们真的很大，可以杀死你。在古代，公牛是终极力量的象征。在神话中，没有人比巴尔更强大，他是一头性公牛，一位伟大的人物。因此，恩奇都是半牛半人，所以他们把他创造为对手。因此，当他和吉尔加美什第一次交往时，是 WWF, 世界摔跤联合会，这与世界上见过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一整块泥板描述了吉尔加美什和恩基度之间这场巨大的摔跤比赛。好吧，比赛结束后，两人产生了兄弟情谊。事实证明，尽管恩基度被创造为吉尔加美什的对手，但他们却成为了好朋友。当然，这不是他们创造他的原因。于是，诸神给予了他终极召回，并杀死了恩奇都。这对吉尔加美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吉尔加美什本人从未体验过死亡。就我们在神话中所知，吉尔加美什也许永远不会死。因此，当吉尔加美什失去了朋友恩基度时，他感到非常悲痛。就在那时，他听到了一个永远不死的人的故事，一个知道永生秘密的人，他的名字叫乌特纳皮什蒂姆。Atnapishtim 确实是生命的一天。乌特纳皮什丁 Atnapishtim 等于诺亚 Noah。他经历了大洪水并幸存下来，并学会了永生的秘密。所以，请原谅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向你描述这部史诗。但我描述它是为了帮助将所谓的相似之处联系起来，因为肯定有相似之处，但这两个账户也存在差异。 所以乌特纳皮什蒂姆在洪水中幸存下来，因为众神之一向他通报，他们将要毁灭地球。事实证明，人性中的噪音太多了。正如他们所描述的，众神无法入睡，因为人类制造了太多噪音。对我来说，这听起来就像宿舍生活。因此，他们决定因此而毁灭地球。现在，一些非常受人尊敬的学者认为，这实际上只是人类太多这一事实的隐喻。所以，众神一直保持清醒，要么是因为人类太吵闹，要么是因为人类太多，他们将使地球人口减少。于是，他们想到了用一场巨大的洪水毁灭地球的想法。所以，乌特纳皮什蒂姆听说了洪水，所以他建造了一艘船，或者像我的朋友芬克博士过去所说的那样。他是一名海军人员，将远洋舰称为船，对他来说是一种冒犯。你把它称为一艘船。因此，乌特纳皮什蒂姆建造了一艘船，他和他的家人将在船上生存，因此他们在洪水中幸存下来。因此，吉尔加美什要找到乌特纳皮什丁，并问他永生的秘密是什么？你是怎么学会避免死亡的？所以，他找到了自己所在的位置，而乌特纳皮什蒂姆就在波斯湾的某个地方。于是，吉尔加美什划着他的小船前往乌特纳皮什蒂姆。我和你玩得很开心，他对他说：“哦，乌特纳皮什蒂姆，因为那是非常严肃的语言。哦，乌特纳皮什蒂姆，永生的秘密是什么？”乌特纳皮什蒂姆对他说：“好吧，你必须吃生命树上的东西，它生活在海底。古人爱讲神话，而且很有创意。他们并不总是非常可信。怎么有一棵树长在海底？显然这没有多大意义。然而，在神话中，吉尔加美什随后划船前往这片海洋，波斯湾，我们所说的波斯湾，在那里他知道生命之树在哪里。于是他游到了海底，并从树上拔下了一根树枝。他带着树枝回到了船上，但他太累了。当他带着这棵树的时候，他在疲惫中很快睡着了。当他睡着的时候，名叫塔尼姆的海怪将他那可怕丑陋的头抬起到船上的鲸鱼上方。塔尼姆，怪物的名字，吃掉了树枝，海怪永远活着，吉尔加美什被托付了走凡肉之道。现在，我知道故事的某些部分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如果树生长在底部，那么生活在海洋中的塔尼姆可以随时下到那里吃掉它。这个故事有很多事情并不完全万无一失。但这就是故事。那么，这个故事与圣经有什么关系呢？好吧，我已经在你提供的笔记中为你列出了相似之处，在我看来，他们是不可否认的。有一个神圣的决定，要用洪水毁灭人类。只有一个人被选择活下去。有一场大洪水毁灭了世界。洪水退去，船搁浅在山上。鸟类被派出去看看洪水是否已经消退，人类是否在新的开始中繁荣发展。我愿意承认这些是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相似之处，但也存在一些非常严重的差异。洪水发生的原因。在圣经中，你很清楚洪水是由人类的罪恶引起的。上帝与诸神的忠告之间存在着对比。例如，众神设法向人类隐瞒自己的行为，而诺亚一生都在警告人类。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差异。在一种说法中，众神正在保密，而在另一种说法中，上帝警告他们。乌特纳皮什蒂姆幸免于难，因为其中一位神对他的同事施了诡计。这是完全不同的。工艺品的大小和类型确实非常滑稽。我们实际上已经能够，我今天必须很快停下来，但我们实际上已经能够测量方舟的尺寸，正如圣经中所描述的那样，它实际上是一艘船。如果你想看看它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很好的再现。现在它已在肯塔基州辛辛那提以南重建，您可以去看看这艘船。这是非常可信的。如果你测量过乌特纳皮什蒂姆的尺寸，你会看到它的样子。伙计们，那不会漂浮。很明显，这个故事中的神话制造者对船舶一无所知。它有点像长方形的摩天大楼，它不会漂浮。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差异，不是吗？甚至鸟类的细节，也就是保存的个体数量等等都不同。送鸟的细节各有不同。例如，在 Atrahasis 中甚至没有提到这一点。上传的事件各有不同。人类的补充是以不同的方式完成的。 在圣经的记载中，上帝承诺他永远不会再这样做。这是圣经中的一件大事。这个印章表明他不会再这样做了，彩虹永远。好吧，诸神在吉尔加美什史诗中并没有承诺这一点。那么这就是重点，我们准备关闭这个账户。我会跟你开玩笑，因为我们要为下一个视频制作一个续集。转场是这样的。不可否认，相似之处是存在的，但差异也很大。因此，我们需要对为什么存在巨大的相似性和巨大的差异做出解释。因此，在我们的下一个视频中，这正是我们要做的，为您提供三种可能的相似点和差异解释。我们会将其保存到下次，因为我们播放该视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关于如何解释相似点或差异的三种解释，或者涵盖相似点和差异的解释，我希望你会喜欢它。这是我们在下一个视频中讨论的一个相对重要的概念。所以，感谢您的关注，我们将在下一个视频中见到您。这是唐·福勒博士在讲授旧约背景。这是第十节，巴比伦时期的文学。